麦查理1937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16岁当传道人，17至21岁在寻道卫理会神学院受训，1960年来香港宣教，至今已达56年。上世纪60至80年代，他在香港做了20多年街头儿童之父。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
各位境界的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是境界独立出品人物爱到受伤仍要爱，56年和孤儿、菲佣、吸毒者在一起的麦查理。文潘磊磊。1990年，麦查理在香港星界一间废弃的教堂里开始了荣耀团契，专门服侍无家可归、被雇主虐待的菲佣和瘾君子，直到如今。2013年，麦牧师获得香港政府颁发的荣誉勋章，表彰他投入香港社会关怀事工的卓越贡献。2016年3月24日，一位成功戒毒、现在进修神学课程的男士，开车载我们到屯门的小榄村。若没有人带路，外人很难找到麦查理牧师的家。在山腰上一处隐蔽的地方，有一间搭建起来的棚屋，每月房租2800元港币。在香港很难找到比这更便宜的房子了，卧室只能容纳一张叠层的单人床。进了门，刚好两位戒毒者正坐在他家客厅，一位在帮麦牧师修理琴键。麦牧师常用这台电子管风琴弹奏赞美诗，另一位在玩手机。他俩想在这里住些日子，我们就在客厅里和麦牧师聊起来，听他讲述那些故事。不知不觉，4个小时过去了。
1950年代，我在神学院读书期间，有教授在课堂上宣称，圣经记载的所有神迹奇事都是假的，这使我对信仰产生怀疑。当时在学校宿舍经常看到一些神学生夜里醉酒抽烟，搞得乌烟瘴气，我很失望。在教会服侍期间，我因为拒绝为神学院办学收取奉献，最终被寻道卫理会开除。但有一点我很感恩，当时神学院派了4位学生代表去洛杉矶听葛培里牧师布道，我有幸参加，在现场被他的信心点燃，一心向往有朝一日去宣教。毕业后不久，我在杂志上读到一则广告，香港教会需要一名为期3年的义工，负责照顾一些流浪儿童，但没有薪水，需要自己筹生活费及路费。1960年，我凑齐了3年的生活费和2张来回机票，踏上香港，开始了宣教生涯。19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有大量难民从深圳偷渡到香港，超过50万，接近上100万。深圳河上每天都漂浮着许多尸体，他们是不幸死在水中的偷渡者。街边睡着许多孩子，无人照看，他们的父母在逃难中身亡。我最初到香港就是服侍这批孤儿。来港之前，我在美国学了3年西班牙语，一直都没学会。没想到来香港3个月就学会了粤语，想想都觉得神奇。也许这就是神定义要让我来的地方吧。可是当时信心很小，也可以说基本没有信心， 因为信心已经被教会和神学院打垮，重建需要时间。当时的我很难看到神的供应，希望谋一份世俗的工作，解决生活所需。因此，来港不久就在香港大学谋了一份英文教职，因为这份工作，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来港时还接见了我15分钟。我反映当时香港学生只会看英文，不会说英文的问题。3年合同期满，我回到美国，谁知回去不久，就因为舍不得放下起初照顾的12个孩子，不到1年又只身返回。回来真的很心痛，曾经照顾过的孩子都不见了，无人照看。我陆续把那些孩子一个一个找回来，但服侍的压力很大。1969年，我与母亲一起到印度度假，很感恩，我们有整整一天的时间与特蕾莎修女生活在一起。她带我们去看她的孤儿院，不断与我们分享她所经历的神迹，如何照顾穷人，救人性命，好像特意向我们母子俩宣教。我在她身上看到了爱心和放下，很想跟着她。后来我在照顾街童时，经常会想起她来鼓励自己。1972年，我遇见另一位修女，她直言不讳地对我说，你的服侍没有能力，以后你会见到许多神迹。当她按手在我头上时，我感到全身像通了电，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经历圣灵充满。1个星期后，有人送给我一块地建孤儿院，有了被圣灵充满的经历，我对神的信心大大提升，隐藏的那些不信和怀疑全部烟消云散。我开始对圣灵开放，学习依靠圣灵来服侍主，服侍他人，医治他人。有一阵子，孤儿院里住了35个孩子，可是已经没钱吃饭了。一天中午，我叫所有小朋友围绕餐桌而坐，一起祷告求神供应。我们从中午12点祷告到了下午2点。祷告结束时，忽然听到外面卡车的声音。原来圣安德烈的2位姊妹为孤儿院送来2卡车食物。我和孩子们都很激动，直到神垂听了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经历不止一次，神是信实的，爱他的必不至缺乏。还有一次，开车时不小心撞到了一个孩子，他满口流血，好像快死了的样子。我又惊慌又害怕，救护车赶来将小孩送到医院。检查完后，我问护士，护士说小孩完全没事。我惊呆了，我想是在前往医院的路上，神亲自医治了他。这类神迹奇事后来经常发生。20年间，我成了130个无家可归孩子的父亲，我一个个收留他们，把他们带回家养育他们。有一个我从8岁养到了22岁，有些年纪大一点的住在家中2、3年就出去做事了。当时我在香港大学教英文的所有收入几乎都花在房子租金和养育这些孩子身上。有些孩子现在已经很有出息，他们有时会给我打电话要请我吃饭，哈哈。随着经济的腾飞，上世纪80年代，香港成为亚洲4小龙之后，流浪街边的儿童也少了。我想，香港还有谁需要我呢？我感觉自己的价值变得越来越少，信仰再遇危机，对宣教士身份的自我认同产生了怀疑。在这股经济骇浪中，我也尝试做起了电脑生意， 一做就做了9年，最初赚到一些钱，但后来都赔光了。有一次我住院时，一位朋友跑来，很认真地跟我说，你再不服侍神，连命都不保了。我慢慢开始反省，重新认识自己。1989年我结束了生意。1990年我在自家菲佣的帮助下，发现了不少无家可归的菲律宾佣人，他们被解雇，被虐待。于是我们联手开始服侍菲佣群体，最初在大窝口成立了菲律宾人的教会。很遗憾，这位菲律宾传道人前几年离世，那间教会也没有了。但我还是忍痛继续牧养要跟随我的这些菲佣。我们牧养过750位菲律宾佣人，其中的16位未婚先孕生下孩子，我们帮助他们的孩子回菲律宾接受教育，好几位菲佣已回国建立了教会。近些年我每周日都培训7-8位菲佣，他们希望将来有一天回国做宣教士。这个培训项目已经进行了3年，我用专门的培训教材教导，每周日他们来我家，带来前晚准备好的食物，在我家吃中饭，上午我给他们上课，然后安排一个同学对着摄像机讲道，他们用母语讲道，我负责录像，再把这些讲道放在 YouTube 上，让菲律宾人看。上周的讲道视频有1000多个人浏览，感谢主，这是蒙神喜悦的。下午他们就一起团契，彼此交流。目前我培训的一个菲佣也是小组领袖，当初他嗜酒嗜赌还淫乱，辛苦赚来的钱都乱花掉了，婚姻也名存实亡。2008年圣诞节，有人把他带到我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他，为他祷告了4个多小时，帮他赶出了许多污鬼。那之后他不再酗酒，坚持每周日来这里聚会参加培训，慢慢的与他丈夫家人的关系改善了。现在他经常奉献，把钱花在需要被牧养的姊妹身上。今年8月他就回菲律宾，准备在他家乡的农村建立教会。服侍菲佣后不到半年，1990年的一天，一个青年跑到大窝口办公室的门口大喊，
我好害怕，你这是什么地方？你是否可以帮助我？
我赶紧开门，他掏出一大堆安眠药想吞药自尽。那青年原来是吸毒的，不堪毒品折磨，我为他祷告陪伴他。从那之后我同时开始服侍吸毒人群。当年我收养的一个孩子从8岁养到18岁，进入社会后受身边朋友的影响开始吸毒，太太因为无法忍受他的毒瘾，有一天离家出走，他无法抑制内心的伤痛，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听到这个消息，我心脏病发作，胃部出血，那一年我进出医院6次。这孩子的死对我打击很大，似乎冥冥之中已经被安排，神拣选我去服侍吸毒群体。其实我自己的父亲因为吸毒把家庭搞得支离破碎，我6岁时他变卖家中所有一切，与另一个女人私奔，生下妈妈独自一人养育我们3兄弟。我被送到别人家寄养，直到12岁才回到妈妈身边，因此我对吸毒人群有种特殊的情感。虽然没有父爱，但母亲很爱我，她今年已经97岁。2年前她曾经瘫痪在床，我飞回美国为她祷告，没想到她之后就好了，直到今天她还是好好的，我每年飞回去看她一次， 我母亲后来再嫁，神为她预备了一位有钱有善心的丈夫，她的丈夫现在已经去世，母亲可以自由支配她的财产，每年都会奉献钱给荣耀团契，这是神极大的恩典。我创办的福音戒毒所坚持用三种属灵养分改变吸毒人士，第一是恩典，第二是怜悯，第三是仁爱，对所有戒毒人士持无条件的接纳态度，以无条件的爱来爱他们，哪怕知道这些人在戒毒期间还吸烟甚至复吸，仍然要接纳他们，即使在我眼皮底下吸，我也不会踢走他们任何一位。我发现大部分戒毒人士进入传统戒毒所都不成功。我相信爱可以改变人，律法不能。如果今天我踢走他们，他们出去后会马上复吸，与其在外面吸，还不如在我面前吸，因为我会为他们祷告，同时教导他们，第一要爱神，其次要敬拜神，第三要学习向神。过往15年，有500多位戒毒人士从福音戒毒所进出，将近100位完全脱离了毒品，开始正常人的生活。有些人还读了神学院，其中4位做了全职传道人以及福音戒毒机构的同工，还有4位正在接受神学训练。我一直单身，其实来中国之前在美国有女朋友，后来因为分开久就没了下文。来香港之后，因为没有遇上一位志同道合跟自己一样可以接纳和爱这么多的孩子、吸毒人士和非佣的人，久而久之就放弃找女朋友了。因为一旦结婚，这些服饰就很难开展。我发现一天24个小时，如果都想着耶稣、呼喊耶稣，内心的欲望会渐渐消失。我坚持每天1到2小时退到内室敬拜神。马太福音6章6节提到，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进入内室敬拜神非常重要，只有全身心进入与神的连接，我们才能攻克自己的欲望。除了敬拜神，还要顺服神，不要有恐惧，做到这3点，我们的生命就会经历神的大能，一切不可能都会成为可能。我去过很多教会讲道，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每天有单独在内室崇拜神的请举手。结果绝大部分人都没有举手，包括许多教会的牧师，所以他们要悔改。现在许多教会的崇拜只是一场表演，没有圣灵，只是为了吸引人，增加教会人数。为什么许多人的服事没有力量？那是因为我们在隐秘处敬拜神的时间不够。据我所知，50年前有200多位来自西方的宣教士，目前还留在香港服事的可能已不到10位。现在很难找到像当初那批来华宣教士那般有奉献心智的传道人。今天大部分传道人都是一只脚踩在世界里，一只脚踏在服事里，只想着自己，想不到他人的痛苦。我在香港56年，帮助香港人，但香港人不帮我。除了香港复兴教会，因为创会牧师也是美国人，他们会帮助我。此外，香港没有教会欢迎我、支持我、帮助我。这些年，我所有的奉献都来自海外的弟兄姊妹。我不明白， 为什么香港教会不帮香港人？我曾想过这个问题。香港许多教会大多数都是中产教会，从心底里就不接纳这些边缘群体，他们怕都怕死了，更不要说去帮助这些瘾君子了。香港的教会正在失去教会本该有的样式，他们失去了神的味道，教会中产化是个大问题。不管怎样，我总觉得自己是香港人，中国人多过美国人。我一生四分之三的年日在香港度过，最初只想做三年，合同到期就打道回府。谁知一晃56年过去了，现在广东话可能比英文还好，许多英文单词已经不会写了，经常拼写错误。60年代来香港时，整个广东地区都没人说普通话，所以当时就没学，这令我稍许有些遗憾。要不然，现在进入中国宣教就会更方便些。我希望自己死后葬在香港。
梦你拣选，听你招呼，此生价值在于遇见我主。年幼如我，悠然神羡慕，做你器皿，尽显你的丰富。奉献途中不免犹疑，荣耀目标岂是我所能及？在你光中豁然窒息，非我努力，乃你怜悯无疲，甘心奉献，愿向你绝对。洗去年岁，紧紧跟随。变成瓦器里有宝贝，
奇妙宝贝藏瓦器里，显出属神超越浩大能力。你面光中我愿常驻留，与你更亲，此外别无所求。终了绝路必破击打，
生命的同心是心代替 新的复兴。我祝我爱愿你快来，找你一起在我们这里，当一起奉献，别相遇绝对，失去年岁，紧紧跟随，从我活出你生命长。
见证我情